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26讲，读经出埃及记15章1-10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街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边聚起尘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在魔鬼与大海之间。由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2月2日的讲道，王兆峰弟兄翻译。你有没有列过一张名单，上面注明你谁是你的敌人？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知道敌人是谁，你怎么去斗呢？前几个礼拜我们讨论过，以色列的得救是我们得救的一幅画面。那么谁是以色列的敌人？谁是眼下我们的敌人？神也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一眼看上去很明显，以色列的敌人是埃及和埃及军队，但我们若仔细查考的话，问题的答案恐怕还要更深一点。我希望通过今天早上的学习，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信仰的敌人是谁。不仅是这段经文，整本圣经都包含了这个主题，都在告诉我们如何战胜敌人。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礼拜讨论的深水或深渊这个敌人。这里的经文很明确，身后法老和他追上来的军队是以色列的敌人，前面的深水是以色列的敌人。上一次我们谈到过，对以色列人来说，大海深水不是什么美景，而是混乱，是毁灭，是埋葬他们的坟墓，除非神行神迹。请注意，这里对红海有不同的称呼。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过，15章第5节描述红海时用的是深水这个词。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深渊同一个词，主和文译作深水。这也是创世纪第7章地下的深渊都开了同一个词。你若是第一次读圣经，创世纪一上来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无法知道这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你无法了解渊面、空虚这些词含有完全负面的意思。接下来到了第2页，6天之后我们才看到这个世界的面貌。神让原本无形无状、死气沉沉变成有形有状、充满生机的世界。他命令他所造的人要生养众多，充满全地，掌管全地。只有当我们看见了、知道了神创造的意图之后，然后才能了解第一、二两节经文里面的负面含义。世界若是空虚无形，那么问题就大了。你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故弄玄虚？ 但是让我来说明一下，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里所用的空虚混沌，在整本圣经其他地方一共只有过两次，两次都完全是负面的。一次是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说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很明显是负面的描述。我观看地，看哪，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神在说什么？看到以色列的邪恶悖逆，就知道这整个世界完了，毁了。再看以赛亚书34章9到10节的预言，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要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嘀咕箭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很明显，神在宣告他的审判将临到以东，他将要毁灭以东。然后他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夺拉在其上。你看见没有，神用来描述混乱毁灭的同样是创世纪来的，创世纪里面的空虚混沌。挪亚时代，当神用大洪水淹没全地的时候，就是把创造给反了过来，成为毁灭。所以说，以色列面对的大海深水是他们的仇敌。圣经也把大海和怪物联系在一起，不光是以色列，古时中东地区的各民族都相信这一点。大概这也是以色列人不喜欢航海的原因。唯一的例外是约拿违背神的呼召，逃到船上去。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愿意去航海？因为大海是混乱与死亡之处。海里的怪物在圣经里有好几个名字，例如以赛亚书27章1节，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里的大鱼。注：这里和本的翻译似乎与各种音译本出入比较大。和本翻作三个不同的动物，鳄鱼、蛇、大鱼，但实际上描述的就是一种动物，那就是海里面一种极其强大有力的怪物。英文是
Leviathan Rahab Behemoth。
和合本的大鱼很难和极其强大有力的怪物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海里的巨型蛇状怪物。诗篇和先知书里面提到过，这怪物在创世时就已经有了。乍一听上去你可能很难相信，约伯记26章12节说的，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诗篇89篇第9节，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已杀了的人。让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1章第9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注：和本把蛇状怪物翻译成大鱼，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是你吗？使海和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你看，以赛亚回顾出埃及记14章的拯救事件的时候，能够看得比表面现象更深。他把法老称为古时的怪物，生活在海底之下，神使海水干涸，海地露出旱地，让他的子民走过去的那一天，就是他砍碎刺透那怪物或巨蛇的那一天。犹太历史学家金斯伯格在阅读了大量希伯来文文献后这样写道，拉哈伯是海的使者，创世之初就悖逆神，他又是埃及王子。这位犹太作者把法老和什么联系在一起呢？他把法老直接联系到溜进伊甸园的撒旦身上。 第四章里，摩西把那根杖扔在地上，变成了蛇。但原文里用的不是蛇，而正是这里的海中怪物。从表面上看，法老和大海是神子民的仇敌，但先知却说，是啊，表面上是法老和大海，但事实上就是魔鬼。让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来，单看出埃及记14章，的确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但我们若从整本圣经看，这场战争远远超过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从一开始人堕落之后，神就说将来会有一场战争，女人的后裔将与大蛇的后裔不断的征战，女人的后裔会受伤，但最终蛇的头将被砸碎。神的这一宣告刚结束不久，我们就看到蛇的后裔起来毁灭女人的后裔，亚伯被该隐杀害。从此以后，这场战争就不断的上演。在出埃及记里面，神的子民全部集合在一起，另一族人则试图把他们全一次性全部歼灭。这不是别的，正是女人后裔与蛇后裔的对决。魔鬼的后裔企图永远的灭掉神的证人，毁掉神的计划。假如这群人死去，这场战争便从此结束。难怪先知能够拨开表面，把事情真相揭露出来。但这并不是一场最后的战争。假如说出埃及记是一幅我们得救的图画，那么难怪先知但以理把这里的故事联系到神子民的未来。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刮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等等。这一异象后来引出许许多多圣经预言，这些海中的兽上来就是要和神的子民征战。启示录17章第一节，我看见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有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圣经从第一节开始就一直在给我们描绘一个无比巨大的故事，它将让一个空虚混沌的世界充满，叫深水分开，露出干地，让他创造的人生活在其上，予以治理看护，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而那条古蛇，启示录称之为龙的那个仇敌，溜进园子，勾引人心，始祖信了仇敌的解释，背叛了神，破坏了神的最初计划。由于罪的入侵，美丽富饶井然有序的世界一步步的陷入丑恶混乱毁灭。每一次神伸手拯救人类，建立他的子民，这个仇敌就以不同的形式面貌出现，带来混乱毁灭，为的是毁坏神的计划，终结神的故事。但故事并未这样结束。事实上，我们的故事是这样结束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启示录21章的这一段启示让那些热爱大海的人们惊恐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问，圣经为什么这样写呢？使徒约翰在看见了这些异象之后告诉我们，那些威胁我们的，那深水中的怪兽，那大海将不复存在。在此之前的20章里面，使徒已经告诉我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就是整个大的故事。那么出埃及记这里的故事是什么呢？出埃及记向我们解释了我们的得救是什么，我们的敌人是谁，他们是如何被击败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总是认为敌人只是眼所能见的，或是哪个国家，或是这个政客，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不是你们最大的仇敌，最大的仇敌是魔鬼和魔鬼所带来的混乱毁灭。请注意希伯来书是怎么告诉我们的，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不管你有多出色、多成功，或者跌倒失败，有一件事一直在等待着你，那就是死亡。掌死权的是魔鬼。这并不意味着说魔鬼有权利赐给或夺走生命，因着当年我们的始祖站在他的那一边，死权就随着审判而来。既然这些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如何战胜他们呢？新约告诉我们，我们的真正仇敌不是属血肉的。不管你的问题在哪里，你的银行账户也好，你的朋友家人的关系上也好，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不是你的仇敌。打开新约，你就能看到以色列的最大问题是他们读出埃及记完全按照是字面来解读。他们说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仇敌是法老，那么眼下他们的仇敌必定是罗马，这就是他们对出埃及记的解释。今天也一样，你如果读一读那些解放神学，注解放神学强调的是社会公平，解放那些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经济上受压迫的人民。50到60年代兴起于南美洲的天主教，后来发展到一部分美国黑人教会、南非等不同的地方。你若读一读那些解放神学的东西，就知道他们把出埃及记与今天社会上的贫穷压迫联系起来，得出的结论是神要把你们这些从这些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于是福音就成为帮助穷人脱贫、使富人变穷的工具，正如基督的敌人所要求的，那就是福音必须满足以色列人眼下的需要，才能被他们接受。不管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就已经不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就已经能看出来神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不同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当法利赛人到基督面前来斥责他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类，怎么能够逃脱地狱的惩罚呢？马太福音23章33节。使徒约翰也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警告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以为毒蛇之种、蛇类后代这样的词汇是基督信手拈来的吗？不，那是来自创世纪3章15节，一边是女人的后裔，另一边是蛇的后裔。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的更简单明了，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约翰福音8章44节。你看这些法利赛人说，你若是弥赛亚，就把罗马人和其他压迫我们的人赶走，把我们从他们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而基督来向他们提供的饶恕、赦罪，不是他们想要的拯救，所以他们拒绝了他。基督对他们说，你们这么做就是与那古时的仇敌为伍，等待你们的必然是毁灭与死亡。基督是如何战胜死亡的呢？他上十字架前，魔鬼进入了犹大的心里，为的是要想除灭基督。这就是那一场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征战。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深水漫过了他，他被大洪水所淹没，被混乱毁灭所吞噬。你会以为一切都完了，仇敌胜了，若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拯救。然而这个宇宙的最大玩笑是，基督借着死摧毁了魔鬼的权势，信基督的人因着他的复活，不再像所有其他人那样是死亡的奴仆。这和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你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战斗，问题是你选择与之征战的是什么？是谁？你的能力来自何方？你每天都在按照你的定义拿起你的武器在那里征战。你若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去征战，那么你的征战就和基督以舍己为武器的征战完全不同。基督已经把作战方案、作战方法告诉了我们，并且他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胜利。死亡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我们的控制。正如保罗所说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将我们从死的权势下释放出来， 好叫我们以一个全新的方式生活，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有序的新天新地，那里不再有敌人，不再有死亡毁灭，大海逃遁，怪兽除灭了。虽然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敌人，但我们已经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罪这个最大的仇敌已经被基督的十字架除掉了，死亡也不再是我们的最大恐惧，而成为新生命的开始。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我们不是与属血肉的征战，因此我们不需要拿起这个世界的武器，而是跟随钉十字架的救主过舍己的生活。你不必再很恶恨恶你生活中那些压迫你和你作对的人们，应当为真正想要毁灭你灵魂的仇敌在他们背后，所以你可以去爱他们，可以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解开，使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仇敌乃是那看不见的魔鬼，以及在我们里面奴役我们的罪恶和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你已经为我们的罪还清了罪债，并且将义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的仇敌并不是这世上有形的政权，并不是这世上有形的人，他们不过是罪和撒旦的工具而已。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认识真正的仇敌，警醒防备他们，并且靠着基督的得胜也能够胜过他们。主啊，求你赐恩给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在世上警醒度日，让我们知道那唯一能安慰我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主耶稣基督替代性的赎罪之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正如你把以色列人带领过了红海，你也照样借着洗礼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是你的圣约子民。赞美主，我们这样同心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